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开车来的时候，这个 parkway 上哈，你就看得非常清楚啊，一边是几乎是快要塞车了，一边是是只有几部车，你可以算得出来。你们大概知道哪一边会塞车了吧？这基本上都是往南的，我们是从南的，从南边往北开。感谢主，我跟我太太说，我们是去聚会，他们是去这个 beach。神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聚集在这里思想他的话。那么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蛮熟的。马太福音第11章，这里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派人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哈，所以这个整个11章在这里约翰在这里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是由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问题开始的哈。那么施洗约翰就差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他问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当然就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背景在他的后面。什么样的人哈问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大概你是什么哪一种人，你是学什么的，你大概就会问哪一类的问题，哪一些问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对这个问题你很想知道答案，因为你很关心这一件事情。那如果我对这个问题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相干的话，你连问题也都不会问哈。那么这个好像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他来问了一个这个有关于物理的哈，这个就是这个相对论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跟你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哈。那么施洗约翰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问题跟约翰施洗约翰是很有关系的哈。那么这关于约翰施洗约翰到底他是谁，也关于到底施洗约翰他的工作跟他所从事的这个事情是很有相关的。所以在这里施洗约翰就问了这一个问题，第三节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是一个对施洗约翰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有很深的困惑，他在那里要寻找一个答案，他要知道说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所等待的那一个人。那么我们当然要稍微看一下另外一处马太所记载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经文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这是讲到施洗约翰，我想也是大家很熟的哈。这个马太福音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哈。我女儿现在这个大学二年级，那么她放暑假了，放暑假的那开始放暑假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暑假你要立定一个志向，要把圣经这个从头开始读啊。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每天旧约读三章哈，每天新约读三章哈，这样的话你一个暑假就可以把新约读完一遍啊，旧约你大概可以读到三分之一。然后几天以后他就来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我不知道创世纪已经读过多少遍了。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他每次读圣经大概都是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嘛，所以都开始又从读到以后就停了，然后第二年又开始又读。所以我想马太福音第三章大家一定都很熟啊，因为我们常常都这个经过同样的这个心路历程啊，都是先从马太福音开始读。在这里马太福音第三章他在这里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是记载了施洗约翰的这个我们有关于施洗约翰的故事。那么十一节，三章十一节，这是施洗约翰的讲道，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在那 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灭尽了。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来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洗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那么耶稣就受了洗。这是有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些介绍。那么很明显的马太在记载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关于的有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40章第3节的，那里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很显然的马太的理解，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所预言的，有一个人要出来，这个人要出来在旷野，他在那里喊叫着说，他来预备主的道，他来修直他的路，他是预备替耶稣替这个弥赛亚来做预备的。那么他接下去在马太福音的第3章里面，我们就在那里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呢，他就在那边传悔改的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就在那里到约旦河那边去替以色列人施洗，让以色列人就到了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这是施洗约翰的这个 ministry， 这是他所做的事情。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3章的11节，那里讲到施洗约翰的这个他的信息的时候，施洗约翰的信息有一个中心，他的中心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称他叫那在我以后来的。他说有一个人，那是在我以后来的。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说我跟他相比的话，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讲到有一位，就是他介绍的那一位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呢，施洗约翰说是能力比我，他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是比我更大。到了第3章的13节，他就讲到的那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叫耶稣。他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那么约翰起先他是说你怎么可以来我这里受我的洗呢？我应该受你的洗。那么因为耶稣的坚持，所以那么施洗约翰就替耶稣受洗，然后他就指出了，他就理解了，他耶稣就是那位到约旦河那里让请约翰为他受洗的这一位拿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一位他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的，就是耶稣。好，我们这个大概把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背景我们有一些了解。很显然的，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事工的一个先锋，他的责任，他的职事，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来介绍耶稣，就是把耶稣介绍给所有的这个人。好，这是施洗约翰他的这个背景。那么到了马太福音11章，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已经离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马太福音的这里第11章。那么约翰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么当然耶稣就回答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这个讲论，耶稣怎么评价这个施洗约翰。那么第11章第7节，那么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在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说施洗约翰是应验了经上的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一节是由马拉基书出来的，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神要差遣一个使者在这个弥赛亚的前面去预备道路。那么事实上到了这个十一章的十四节，耶稣又讲了，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事实上这又是马拉基的一个经节。我们如果往前翻一点哈，因为马太福音前面就是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五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从耶稣的理解跟他的讲论的里面，耶稣来告诉他旁边的听众说，而施洗约翰就是这一个那个必要来说预言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一个应当来的这个以利亚。所以施洗约翰，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马太对于以赛亚书的理解，或者耶稣所引用的这个马拉基书对的诠释，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一个介绍弥赛亚的那一个预备主道的那一个人。而施洗约翰一生的工作，他知道他一生的工作就是为着那一个弥赛亚而做准备，他就是那一个弥赛亚的先锋，他要预备百姓的心，他让弥赛亚可以能够完全的彰显在人群的面前，让弥赛亚的事工可以完全的实现。这就是施洗约翰他的职事，这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工作。那么他所有所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弥赛亚，让弥赛亚的能力，让弥赛亚的旨意能够完全的这个彰显哈。那么事实上他的工作哈，就是介绍弥赛亚。我想我们有时候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奥巴马的演讲哈。奥巴马去这个到了一个 Ohio 或者到哪里哈，他演讲。那奥巴马要演讲的时候，他不会第一个就跑上去的哈，那都会有一个人怎么先上去哈，然后他都会讲同样的话，大家记得那一句话吗？什么？各位女士，我用中文讲哈 ，Ladies and gentlemen， 然后呢 ，This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然后他就不用讲，他就下去，然后上面下面呢就是什么，就是奥巴马开始讲话了，那一个人所要讲的只是什么，把这个主要的讲员介绍出来就好。那其他下面的呢，就是由讲员自己来 perform 了。那就是你讲员讲得好的话，那一天的聚会就好了。不是说介绍人介绍得好的话，那天那个聚集就好。主要的表演呢、主要的演出还是要靠这个讲员啊。那施洗约翰他的工作一样啊，他就是那个就讲这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的那个人。他我来介绍，我把耶稣介绍出来了。那么下面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事了。他帮耶稣介绍，他替耶稣施洗，他介绍了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他就是说这是。然后剩下的工作，他就坐到下面去了，他就在那边看了，看这个讲员要怎么讲。他要那里，所以他像所有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那里等待弥赛亚。当他知道介绍说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下一步他就是在那里观望了，他在那里观察，他在那里等待，到底这个弥赛亚他下面要做什么事情，他要讲什么话，他要做什么事，他到底弥赛亚怎么样把上帝这个应许的国度能够带到这个地上，弥赛亚怎么能够施展他的大能，把上帝对于他子民的这个应许跟他的拯救能够带进来。当然对于第一世纪的这些犹太人来讲，这个弥赛亚来的，他要怎么样征服列国，让全世界都服在上帝的统治之下。这也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所说的，那以后来的能力要比我更大。 他们在等待一个这个更具有更大能力的这个弥赛亚，他到底要怎么样子来执行他弥赛亚的工作，然后把神的国度，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施洗约翰跟这些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哈，他们都是熟读旧约的哈，他们旧约都很熟的，这个耶稣的旧约很熟，这个彼得的旧约很熟，你去看他们这个在讲话他们写作的里面，他们的旧约是非常的熟悉的哈，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教育哈。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哈，以赛亚书是特别讲到弥赛亚的一本先知书啊，他们在那里理解到底这个弥赛亚他来的会做些什么事情，或者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可能要读一些以赛亚的经节。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当然我们就读第七节好了，因为时间，所以我们前面不读。我们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讲到弥赛亚他将来他要坐在什么大卫的宝座上，他是一个君王哈，所以弥赛亚他是有统治的，而且他这个统治呢是相当的不一样，因为他是不是以这个权术，不是以诡诈来统治，他是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有的国都是短暂的，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只有这个弥赛亚国是从今直到永远啊！这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理解。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这里末后的日子就是指弥赛亚时代哈，这是先知以赛亚经常用的。还有就是说那日，或者说末后的日子，都是指的弥赛亚的时代来说的。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是弥赛亚时代所有的一个情形。那么他在这里讲到说，世界的各国都要流归这山，耶和华的殿要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一万里。那么神要把他的道教训列国人。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是弥赛亚国度，这是他们所理解的。他们在那里从以赛亚书的里面，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的里面，他们来理解或者期盼等待的以赛亚是这样子的。我们再读一处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他说第十一章第十节，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得胜，充满了大能的这个国度，列邦都要由以色列人来所统治，由弥赛亚国度来统治。这是以色列人内心何等大的一个期盼，当然也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以色列人，他当然也是施洗约翰的期盼，跟他那里所等待的，他们都在等待这个弥赛亚成为列邦的君王，成为永恒的君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解决世界列国所有的问题，让世界的列国都以锡安，以耶路撒冷当作列国的这个 capital， 当作的首都，都把以色列成为他们最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而弥赛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君王。那么这是他们的期盼。 很多很多年以前啊，那个陈水扁，这个那时候他还是立法委员啊，他要开始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这个陈水扁他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打出来的口号是什么的？有梦最美啊，这是他所打出来的竞选口号，是很美啊，有梦最美。那么这个，但是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梦而已啊，我们的人生梦醒了以后还要什么呢？还要面对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有很多的实际啊。人类的梦想跟这个实际有，并不是常常都是完全一样的哈。这个梦想与实际，期盼与实际，常常是会有落差的哈。这个常常是会有距离的。那么当然，陈水扁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么这个慈禧约翰呢，他有一个期盼，他有一个梦想。他有一个理念，他在那里期盼的这个这个耶稣来成就弥赛亚的事工。那么耶稣是慈禧约翰所认定的这个弥赛亚，他替他施洗，他替他介绍，他替他宣传说这就是这个神的羔羊。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观察了。那下面他已经介绍完了，下面就是这个耶稣要怎么样来 perform 了。耶稣开始他的事工，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耶稣在传道的事工已经推展了一段时间了，终于就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慈禧约翰在那里对耶稣所做的事工，他开始做了一个重新的评估，重新的思想。事实上，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间大概跟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间已经差了有一年半哈，也就是说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慈禧约翰在那里观察耶稣到底耶稣是怎么样子的，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慈禧约翰观察到了，经过了一年半虽然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犹太人还是什么在罗马人的什么手下做奴隶，他们仍然是亡国奴，他们的人民仍然是过着非常非常清苦的生活，他们的经济非常的衰败，他们仍然是过着一个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经济独立的一个生活。不要说他以色列国不是这个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他们仍然连一个罗马的国他们都没有办法从罗马帝国的这个权势之下得到这个独立，他们仍然是过着一个亡国奴的生活。那么约翰在想到这是从国家的层次来观察，从自己的层次呢，十一章第二节这里讲到说约翰是在哪里，监里，约翰是在监里，他原来还可以在外面什么自由的施洗这个事工，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他反而是在监狱的里面，连他自己都不能去见耶稣，他只有打发两个门徒去见耶稣，因为慈禧约翰他讲了一些话让这个希律王很不高兴，这希律王就把他下在监里，他不但失去了他的侍奉，他连他的自由都失去了。这个时候的慈禧约翰他在那里重新的考虑，到底耶稣是不是就是我在一年半以前我在众人的面前所介绍的那一位呢？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吗？所以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到耶稣那里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是你 or 别人，到底你是弥赛亚吗？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已经观察你了这么久了，你怎么可以来证明你是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这是问题。好，我们看答案啊。第五节，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好，第五节，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耶稣对慈禧约翰的回答。耶稣回答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些 这些事情到底这个都是一些有关于个人的哈，个人生命中身体上的或者是健康上的一些缺陷哈。那么耶稣确实是来了，他来医治了一些人，他来帮助了一些人，他使一些人从病痛的里面，从残疾的里面，从不完全的里面得到完全。那么这样就够资格称为弥赛亚吗？那么一个大卫的王朝，这个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管全世界的这个君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让这几个这个有病的人得到健康，让那不完全的人得到完全，让这个瘸子不能走路的可以走路，这就是弥赛亚吗？我想这是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举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这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果有一个美国总统哈，他原来是学医的哈，就是说他原来的美籍是学医的，不过后来他就去从政哈。那他从政了以后呢，他就经过了竞选，到最后他就被选上了美国总统哈。那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可是他当了美国总统以后呢，他每天呢就是到医院里去帮病人看病哈，替病人开刀啊，他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所以每天就这个照顾很多的病患，那很多的病患，那每一个被他照顾的病患呢，他都给他很好的医疗处理。但是现在就要问了，这是不是一个总统他应该做的事情呢？一个总统就是每天这个就是照顾几个病人吗？那如果一个总统到底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对于一个总统的期盼是什么呢？一个领袖他应该带领这个国家往正确的方向去走，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设立这个国家的外交或者国防、经济、社会、教育的这个政策。他如果说他关心病人的话，就是健康的话，他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定下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健康保险的制度，他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社会制度来帮助这些病人能够从病痛的里面出来，而不仅仅是照顾几个这个有病的人，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当然这只是一个用一个现代的例子。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是弥赛亚，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应该做的，对于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弥赛亚应该做的事情是呼召以色列人，用他的这个 charisma， 用他的影响力带领以色列人起来打败罗马，重建大卫王朝的这个兴盛，那么使列国都来归向犹大，让犹大在列国的当中成为最伟大的国家，让真理，让这个神的律法能够传遍全世界，这才是弥赛亚所应该做的。可是耶稣在回答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所回答的是什么呢？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施洗约翰所期盼的答案吗？这是当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所期盼的答案吗？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以赛亚书哈，因为以赛亚书是关于这个弥赛亚的记载，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几处有关于弥赛亚记载都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再回到以赛亚书里面看先知以赛亚怎么样来描述这一个弥赛亚。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5章，以赛亚书35章第五节，他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那时就是指弥赛亚时代啊。那么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同时记载了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的时代里有一个现象是瞎子怎么样 所以眼要睁开，聋子的耳要开动，瘸子必跳跃，哑巴要说话。我们再往前，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的十八节。那时，这就是指弥赛亚哈。啊，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并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他再次提到，当弥赛亚的时代，聋子必听见，瞎子的眼什么必从这必得以看见。很显然的，在以赛亚的预言的里面，以赛亚是预言到弥赛亚时代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这是弥赛亚时代所会发生的。而耶稣所做的事情，确实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书中，在他的预言的里面所记载的弥赛亚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那么在以赛亚书，我们还有一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里所记载第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就是传福音哈，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或做小字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传扬福音啊，他要把福音传扬出去，传给谁呢？特别是指着那一位谦卑的人，或者就是指贫穷的人。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所用的就是说，穷人就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回答的，确实就是在引用了，或者说他在 reference这个以赛亚所记载的。以赛亚在那里记载说，当弥赛亚的时代，瞎子要看见，瘸子要行走，穷人要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在以赛亚的思想的里面，谁是瞎子，谁是聋子，谁是瘸子啊？我们要读一下啊，我们要再回到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是关于弥赛亚最清楚的一卷先知书哈。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大家请打开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八节。啊，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第十九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我们他在这里讲到说，这个有一些人是眼瞎的，有一些人是耳聋的，到底谁是眼瞎的，谁是耳聋呢？第十九节说，谁比我的什么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谁眼瞎？谁是瞎眼的？以赛亚说的，谁是瞎眼的？我的仆人。那谁是我的仆人？谁是我的仆人？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往前面翻一页哈。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他说，唯你以色列什么是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我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赛亚在那里记载说，弥赛亚来是要让这些眼瞎的耳聋的得以听见。那么问题就是，谁是眼瞎的，谁是耳聋的？我们理解的眼瞎跟耳聋，都以为仅仅是几个生理上的，身体上的眼瞎，或者耳聋是指身体上的缺陷的病人。但是在以赛亚的思想的里面，以赛亚写 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在他的理解的里面，在他所应用的这个 context 的里面，他所说的眼瞎，他所说的耳聋，是指的这个百姓，这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就是所谓神的仆人，耶和华的这个仆人，他们在灵性上的麻木不仁，他们看不见上帝的工作，他们听不见上帝的真理，这是指着他们的眼瞎，指着他们的耳聋的。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就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他说你需要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什么？听见却不明白，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我便医治。那么这里所讲的这个眼瞎，这个耳聋，是指的以色列人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在那里观察他的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给他们的观察的结果是以色列人是又聋又瞎的，他们在灵性上他们是冥顽不灵的百姓，上对上帝的真理，对上帝的教训，他们不能领受，他们不能看见，他们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明白，上帝的真理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心里。这是以赛亚的这个时代他所观察到的。好，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耶稣的时代。那么到耶稣的时代，当时的这个的那个 generation 哈，耶稣的那个时代是不是好一点呢？还是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们又要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哈，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节，耶稣在那里讲到这个时代，他说。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耶稣说到底这个世代像什么样子的世代呢？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就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就不捶胸。这是耶稣的世代，耶稣对这个世代的一个描述。这一个世代是一个这个麻木不仁的世代，这一个时代是一个又瞎又聋的时代，是一样的。他们对于这个无论是这个欢乐的音乐哈，这个吹笛，这个他们不跳舞，对，或者是哀歌哈，或者是一个很哀悼的歌，他们也不举哀，也不捶胸，他们是一个没有反应的。无论你给他什么 message， 他不会对这个，他没有办法领会这个信息，他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个东西。当人我们从外面得到信息，一的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耳朵。那么他们虽然有外面的眼睛，他们虽然有外面的耳朵，可是外面的信息，当上帝要把信息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反应，他们没有办法领受。所以他们虽然外面的眼睛是亮的，外面的耳朵是存在的，可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内心的耳朵是封闭的，他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盲的，耳朵是聋的。而弥赛亚的工作，在以赛亚所记载这个35章所记载这个弥赛亚的工作，就是要来改变百姓。他因为百姓他们远离神，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对属灵的事物是完全的麻木无知的，这一个状态之下，那么让百姓来回转归向神，从这个捆绑的里面来归向上帝，而这是弥赛亚所做的这个工作。事实上我们还要再回到以赛亚书42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们要再多读一点点，请大家再打开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他在这里记载的非常的让我们受到提醒啊。以赛亚书42章那里提到说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21节，而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是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23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 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这次讲到以色列人的情形是，上帝他们是完全的麻木无知，他们是完全的不知道，他们好像被这个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面一样，他们是一个被捆绑的百姓，他们完全不认识上帝。那么上帝很担心啊，不很忧虑，所以上帝就要管教他们，上帝就责备他们，上帝让他们面对困难啊，他们就这个因为他们不肯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在管教他们的时候，就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而且在他们的四围像火烧起来哈，等于用火去烧他们哈，就是神在管教他们。可是这一班以色列人被管教以后，他怎么样呢？他最后42章25节最后说，他还不什么？虽然旁边有火要烧了，他还什么不知道，火都烧到他了，他也怎么样不介意。这样子的一个百姓，他们是指的这个知道是指的思想上理念上的，他在理智上他根本就不明白，就不知道说这个火在烧。那么在不介意是指的这个不放在心上的，就是所以有的翻译本是翻成不把它放在心上，火都烧到身上了，他还怎么样不放在心，他根本就不在乎，他毫不为所动，他完全不关心不在乎上帝的训诲，他完全不认识不明白上帝的真道。这是这里所描述的以色列人的眼瞎，以色列人的耳聋。而弥赛亚的工作，他最重要的不是建立在地上一个政治的军事上的一个大的帝国，他所最重要的工作是来改变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这一般上帝的百姓在灵性上是这样子的耳聋，这样子的眼瞎，完全不认识上帝的真理，仅仅建立一个政治的大帝国，所有的是一个更腐败的一个大帝国，是一个更坏的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上帝知道他差派弥赛亚来，弥赛亚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建立一个外面的一个政权，他要先改变人的内心，改变人的思想，让人能够悔改，听见上帝的道，让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让人的罪可以得到洁净，就是所说的大麻风得到洁净，让我们重新有力量起来走上帝的道路，遵从上帝的命令，这是指瘸子可以行走，让我们能够脱离灵性的这个死亡与上帝的隔绝，这是指我们的死的所说的耶稣所说的听到死人复活，让我们再一次经历这一个上帝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泉源跟生命的改变。这是弥赛亚的工作，这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所要完成的工作。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内心对于神的启示的一个麻木，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懂。而弥赛亚的工作就是要来让人心被改变，可以回转来归向神。那当然，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神以赛亚有预言这个最后的那个锡安山成为众山之首的这些预言，那里是指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要成就的。那么在耶稣在施洗约翰所介绍的这个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弥赛亚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重新看见真理，可以重新听到真理。而耶稣所做的工作，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在那里记载，他说：“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用了一个地上很外面的医治，耶稣在用很实际的，好像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让这些事情来提醒以色列人，来特别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施洗约翰，叫他们想起、回忆 先知以赛亚所记载的全国的百姓事实上都是什么？都是瞎子，都是聋子，他们对于上帝的道是完全的不知，而弥赛亚的工作就是来带领他们来归向神。那当然耶稣在这里讲到这六件事情的时候，第六件事情耶稣讲到一个，也就是整个他事工的高峰，就是什么？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在那里讲到说，弥赛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要把这个好的消息，把上帝爱世人，上帝让世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的这一个好的消息来带给了这个世界。弥赛亚的时代是一个宣扬福音的时代，那么上帝的恩高高了这个弥赛亚，像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叫我传福音去给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弥赛亚工作的最重要的高峰就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弥赛亚的工作是来传扬这个福音，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传福音啊，这个耶稣特别就说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所以我们都是穷人啊，因为我们都听到福音了哈。那么到底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事实上以赛亚书第61章那里所记载的，他说主耶和华的第61章第一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什么？事实上谦卑的人啊，这个和本翻成谦卑的人，不过和本接着就在后面小字上写什么？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所以谦卑跟贫穷是同样的意思哈。那么事实上谦卑人跟这个贫穷人事实上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他说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这个虚心的人，如果你们读英文的话就知道他是什么。你们有英文圣经吗？虚心的人是英文圣经是怎么翻的？事实上就是贫穷的，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那么是指的贫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呢？什么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呢？是一个邻里贫穷。事实上所以这个无论是他指谦卑哈，和合本翻成谦卑，或者翻成贫穷，或者翻成虚心哈，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所说的，都是指同样的意思。这样的人他们是可以领受福音，这样的人是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们可以领受，而他们可以进到天国里。这样的人是弥赛亚的国度是为他们而预备的。这里所讲的不是指的外面这个物质的贫穷，他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心理的态度哈。那么他指的我们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承认我们是需要拯救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足的，因为上帝阻挡什么骄傲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个福音是传给那一些内心谦卑内心有需要的人。我们永远都是需要恩典的人，我们永远都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永远不可以说我靠着自己我就可以做得很好，而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一个必须不断地依靠恩典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哈，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应该有唱过。Only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诗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他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想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做过所谓的什么认罪祷告哈。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在那里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蒙到上帝的光照，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信主我们是需要一个蒙上帝拯救的人。可是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年以后我们越做越做，我们就变得很有经验我们就很老练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就忘记了 我们仍然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我们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仍然是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永远不可以属灵到说我什么都可以了，我已经很好了，我圣经的知识已经懂很多了，我在教会已经30年了，我已经所有这个大传道人的道我通通听过了，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永远是一个需要上帝恩典的人，只有那些谦卑的人，只有那些虚心的人，只有那些灵里面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难怪保罗在信主很多很多年以后，就是他到了年老，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如果保罗都是罪魁，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这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保罗是一个深深的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的一个人，他深深的了解在我的内心中没有良善，这个只有上帝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贫穷的人，虚心的人，谦卑的人，福音是传给他们的，天国是为了这些人而准备的，只有这一些的人他们可以进到天国的里面。因为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什么都可以靠自己的时候，天国就不在，我们就离天国很远很远了。只有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天国才是在我们的我们才活在天国的实际的里面。好，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第六节，马太福音11章第6节，耶稣说，耶稣在讲完了这一件事情以后，他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怎么样，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期盼一个弥赛亚，而耶稣的表现跟他们的期盼有很大的mismatch 不吻合的这个地方，他们就拒绝了一个不能够带领他们在政治上独立，在军事上击败罗马，在经济上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心目中的拯救者不是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那么到了最后，他们终于在了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当比拉多对这犹太人讲说你们看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他们的 final decision， 他们的决定是什么？钉他十字架。这是他们对于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们所有的最后的一个决定，就是钉他十字架，我们不要这样子的弥赛亚。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问的问题，我们那将要来的是你还是别人？他们的决定说不是你。这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所做的一个决定，他们有一个期盼，他们期盼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怎么样子，而他们不要耶稣这样子的弥赛亚，不是你一定是别人。到底我们的期盼是什么呢？我们对于这个救主的期盼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样子的救主呢？我们信什么样子的救主呢？我们要什么样子的救主才够资格，或者才能够是满足或者 match 我们的 expectation 呢？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盼望什么样子的救主呢？我们希望这个救主在经济上能够祝福我们，在健康上能够医治我们，在家庭上能够保守我们，在事业上能够成就我们。这他是我们这个所有这些我们这些难处问题的所有的答案。那么是不是如果这是我们的期盼的话，早晚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施洗约翰所问的同样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是你还是别人呢？那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实用的，我们中国人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的。我念大学的时候是在台南念的，大家都知道我念哪一个学校了。 那么我们台南有一条路叫做这个青年路，青年路不宽，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台南青年路，那有一个庙很大，我出去的时候我骑车骑自行车，那时候我们都骑自行车，其实那时候就经过那个庙，非常非常大，那个那条街不宽，但是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庙，那个台湾的土地很宝很贵的，在那么那个这个市区的里面盖那么大的庙要很多很多的钱，而且盖非常非常，可是我每次经过那里就很疑惑，几乎没有人，就整个庙都是空的，那个没有几个人进去啊，就是 supposedly 这么大的庙要维持的这个的话，一定应该是这个至少是什么香火鼎盛嘛，也至少不要至少也要有一些基本观众嘛，或者基本这个基本的客户嘛，非常非常少人。所以我每次骑车那里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当初怎么盖起来的？这么少人，怎么有可能这么多钱盖这么大的庙？所以有一次我就问我的同学，他是台南人啊，所以他们比较知道那个地方，他就跟我讲那个这个庙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庙原来是有一个瞎眼的，他那原来住持是一个很多年前是一个瞎眼的。那突然 all of a sudden 呢，这个瞎眼的突然就开始算命很灵哈，他是你做生意，你只要去问他这个指点对吧？这个铁嘴半仙指点迷津，只要给他一讲，保证赚钱哈。那这种东西哈，这个一传十是十传百哈，而且每一个人来都灵，每一个都赚哇！没赚他教你，哎，你去开担子面店，这个在哪里开一定赚，哎，他一开马上赚哈，然后那马上这个就会有 feedback 嘛哈，对吧？就总是人有这个报恩感恩的心，钱就来了，继续又别人来问啊，因为这个叫做小投资大回收嘛哈，你放一点的话就很多，所以那个庙就那个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钱很多很多，那钱太多了那就盖房子哈，那就盖，后来就把这个庙盖起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那个我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all of a sudden 就是突然之间那个瞎子呢。不灵了，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灵了。哎，不灵以后呢，这个也是一传十，十传百哈，很快的，这个人通通什么，通通都没有了。到最后就是今天这个情形哈，就是庙在那边，你也不能把它炸掉哈，那这庙已经盖起来了，就庙就放在那个地方，可是再也没有人来了。中国人很现实啊，很应该说很实际啊，我们是这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庙灵我们就去什么就去拜，不灵的话呢就换一家哈，那也许不知道换到西罗或换到嘉义，我听说这个风水轮流转嘛，总是各县市要平均分配，不然一个地方赚太多这有一点像这个你知道使徒行传十六章，大家记得在腓立比的那个故事吗？有一个使女会什么会算命啊，让他的主人什么就发财，结果那保罗呢多管闲事啊，就跟他讲，把那个鬼赶走了。一赶走以后，这个他就那个主人就发不了财了，就一气之下就把保罗放，就找人把保罗放到监牢里面哈。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情形啊。这个我们在这样子的文化的里面啊，我们也很容易就是有这样子的习惯啊。如果我们所期盼的这一个上帝是一个不灵，就是 quote 哈的话，是不是那我们就？不是你，那么我们就换别人了。信心在这里要考验我们。第十一章第六节，耶稣在那里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是弥赛亚，这是我们对他的认知，这是施洗约翰原来对他的认知。耶稣在这里就提醒，施洗约翰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的期盼。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期盼来定义上帝应该是怎样子的一位上帝呢？那么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是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我们是站在上帝的下面，不是站在上帝的上面，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的上帝，这是我们面对这一个信仰所必须有的考验。事实上这一个考验曾经临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身上，而也要继续的临在历世历代所有跟随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耶稣要对我们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好，最后笼子 瞎子，就是他们看不见，他们听不到，他们失去了接受 message 的这一个能力。那么听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信道是由什么听到来的，听到是由基督的话来的。那么以赛亚书第50章第四节讲说，他这个仆人之歌里讲到他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因为时间我们就不念了哈。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能够来听上帝的话。我想我还是要读一下，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现在是最后一个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呼喊啊，要听耶和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天哪，要什么？要听；地啊，侧什么而听。”他在以赛亚在那里几乎等于是呼天唤地的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上帝在讲话，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神在那里讲话，可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话当作什么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那么他们不听，他们不愿意注 pay attention， 他们不愿意留意，他们不留心。那么以赛亚在这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听上帝的话，虽然上帝乐意对我们说话，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听的态度。事实上在马太福音11章15节，耶稣就说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吗？我们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耳朵，常常愿意留意上帝的话，来听上帝的话？我想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要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哈。我知道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读圣经，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批判或者研究的态度，我们来读圣经是带着一个谦卑跟受教的态度，我们要来听上帝对我们讲话。当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上帝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愿意来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来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哈。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使女的这个故事，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腓立比教会哈。腓立比教会大家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开始哈，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讲到保罗到了腓立比哈。那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第16章的使徒行传16章14节，他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拉人，出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保罗讲道，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注意叫他什么？大家注意一下，叫他怎么样？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记忆灵的喜。神做一件事情，让一个听上帝道的人有一个态度，就是开导他的心，叫他怎么样？留心听哈。结果一个这么好，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有牧养的教会或者说代理的教会里相当好的一个教会，保罗非常喜欢的腓立比，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而这么好的教会从哪里开始？第一个开始信主是什么？就是从留心听上帝的话。一个好的教会的开始是从哪里？是从留心听上帝的话。如果我们都留心听上帝的话，不但我们个人的灵命要成长，我们教会也能够成长，成为一个更美、更荣耀神、更好的教会，好像腓立比的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盼望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一个更美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么腓立比的教会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腓立比教会的开始，腓立比教会的他所根基，他们所当初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叫这一个信徒他留心听上帝所借着保罗所传讲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留心听上帝的话，让 耶稣基督来了，他所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心，让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上帝的话，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能够遵守上帝的话，让上帝的道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更活出一个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这个样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求主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柔软和谦卑的态度，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耳朵，求主让我们愿意常常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来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求你让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尊你的名为大，让我们能够遵守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